好，我是美貌与才华都没有，只懂星座的小鱼。
我是美貌与才华也没有，还要都弄成的小周。
那我今天邀请的来宾，我先跟大家说，会是有史以来最充满怪力乱神，但是你会边听边笑的一集。
而且他的星座你真的是会猜不到，因为你会想说怎么会是这个星座，这个星座不是很理性吗？
不是很务实吗？
对啊，不是就是
Excel 很强的那一种
然后可能偏无聊但没想到他这么有趣，
是真的无聊，但在这一块是挺有趣的OK， 好，让我们欢迎特级单身公害大中华区据点王，很多星座受害者自救会的代表，欢迎摩羯男大飞。
嗨，大家好，我是大飞，我一样也没有美貌，也没有才华，
但是他很懂转运。
哎，这真的，他真的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吓歪。
嗯，因为其实我当时认识大飞的时候，是从另外一个创作者啊，大名鼎鼎、很会约会的姐姐，
对
CP 介绍认识的。但有趣的事情啊，他虽然是上班族，但他其实蛮 focus 在某一个星座的。然后我先不说那个星座，那个星座就跟我一样星座。
啊，不是就讲了吗？
因为他说不能讲那三个字、但是不代表说不能讲嘛、
你有在记这件事就不能讲
因为我很少有遇到一个男生可以把这个星座这么恨之入骨、因为通常这个星座就是优秀漂亮然后有才华的代表。先问一下，这个星座到底你有对他有多不爽、
我没有不爽啊，我只是跟不断的会跟我朋友讲，就是珍爱生命，远离叉叉住我这样。
大部分网络都说这个星座跟摩羯特别合。
其实我跟你讲，就这件事我后来有发现，就是你在看十二星座什么，就是那个哪个星座最配哪个星座的时候啊，你说常会发现说摩羯座基本上都没有进到榜上。
真的吗？
对，就莫名其妙就会发现说，比如说那个好母羊跟谁很合，
对，
狮子跟谁合，
对，
摩羯座会出现永远都是你不能配对的星座，在这边永远都有前三名，但只有在 OK 配对的就是处女座，我觉得那应该是想想就这样，不知道摆哪一个，反正一样土象，好吧，处女座。
所以真的很少你听到摩羯配金牛好像都说，因为我身边真的好多结婚，然后婚姻维持很久都是摩羯处女，就他们是真的有在结婚，
没有，还有一半是离婚的。
还没，可能我还不知道，但是我也很常听到摩羯配水瓶，对，摩羯配水瓶，你有听过吗？或摩羯配天蝎，这三个是我听过最常的。今天这一集。主力都我在扛，
因为我发现你们一来一往就很有趣啦，很 funny。
真的吗？那你要不要参与一点？就是天秤座你觉得怎么样？天秤女，
天秤不错啊。
怎么样不错？
怎样不错？
怎样不错？
哪一方面？
哪一方面？
你试过哪一方面？
婉约、优雅、大方、美丽、自信。
哇，怎么突然间这么好评、
完全都不在你身上刚好都是你是相反的那一个
我先走了
但我必须说啊，为什么今天这一集啊，真的有好多两岸的粉丝？因为其实在 BDB 上面有很多人是说，摩羯座什么时候要出一集？我是讲真的，因为世界上很少人想要讨论摩羯座，对吧？你有感觉吗？
我自己都不想讨论我自己，
有这么无聊？
就真蛮无聊的。
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像如果大家平常问说，你想要跟什么样的星座交往？好像不会讲摩羯座，不会说我好喜欢摩羯座，好像没有，
好像会到结婚那一关的时候会说，好像摩羯座蛮可靠，
对对对，
蛮会赚钱，然后是好老公的首选。我跟你讲，水瓶真的就是被那个两个字害了，就叫水瓶两个字，但摩羯才是大写的怪咖。你有觉得你自己很怪吗？
有，但我好像上升在水瓶。
很适合约炮，
难怪。
为什么？为什么是这个结果？
所以今天就是要进入我们的主题了，因为转运这件事情真的可以跟我们聊很多那为什么你要开始转运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非常不顺的事一直在发生。Anyway， 就连我公司同事都开始看出来我不对劲，他就跟我说：“那个我这边有个师姐，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说：“那边是算什么？”他说：“他没有算什么。”我说：“那他怎么帮你改运？”他说：“他就会观察你。”然后给你布置一些任务。那反正我就去了这样。
对，
他就隐身在民宅之中。然后去的时候就反正师姐就一样也是给我布置了一些任务，去喂鸡。
喂鸡。
我说，我说我几个月前刚从那个指南宫啊，南投的指南宫，我说请了一只金鸡回来。我说这个可以当做喂鸡吗？他说不行，要活的。
要活的。
反正我朋友就给我。后来我就打电话过去，他说：“那个叉叉农场你好，这样子。”我说：“小姐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那边有喂鸡的体验活动吗？”他说：“有啊，这样子我们这边有体验活动啊，你们这边几大几小？” 你知道电话那边我就
为什么你可以转女转的那么顺，
我就陷入了思考时间大概三秒左右吧，我就想说
要不要讲真的这样子，
对，我到底要用什么理由跟他讲，那、算了，我就直接跟他讲实话好了，我说哎、好了算了，我跟你讲实话好了啦、就是因为我最近蛮衰的，然后有个师姐跟我说啊、你要去慰藉改变这样子，所以我才打电话到你们这边来。嗯，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哦，因为他没听懂，没听懂。
然后把这个电话那一头说、哦，你可以再说一次，你刚才讲什么、
对，然后嘞
，Anyway， 他最后还是让我去。
对，
哦，那我必须要说，就是那一天，因为我那天行程蛮紧的，农场在桃园。哦，但对我那天一大早上在桃园，为什么一大早？因为我下午我朋友的律师事务所开幕。
对。
所以那一天，我记得那天天气气温其实还蛮热的，大概有快30。
是
哦，但是我本人呢，我可以给你看那天的照片。嗯，看一下、哦，
你穿什么啦？直接先讲。
好，我那一天呢，身上穿
工作服，
我穿了一件白衬衫，然后一件黑色的丹宁裤，白色的 sneaker， 然后外面一个皮衣外套。
哦，因为下午要去那个开幕会。
对，我下午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是不是要穿全套西装？然后想想不行，我穿这样去农场像什么话？嗯，这样子。Anyway， 好，反正去了那个。老板看到，因为他们是家族经营的农场，全家人都有一种看异世界生物的表情看我、然后问，然后就、接待我是一个女孩子，
对，
然后接下来，嗯，好的啊，他接那个要喂鸡的啦，对，然后就带我过去这样子、我说他今天多少钱？他说没有，不收你钱，不收你钱，
不收钱、哦，
对，他其实没有收，
那饲料嘞？
对，我跟你讲，不收钱的代价就是呢，旁边有带一麻布袋，带30公斤的饲料这样子，大概这一麻布袋哈。
一大堆，
我就从农场东搬到农场西，穿着刚刚那一套服装，
正式服装，
对，满身大汗，然后闯进一大堆鸡窝，
而且还有鸡屎，
对。
用在那边做一些仪式嘛，例如说什么怎么
撒，边说坏运交给你，
对，不用不用不用，
坏的都给你，
不用不用不用。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默念，就是说拜托啊，保佑一下，拜托。哇，
转运转到要把运给鸡，
对啊，
我是拜托说那个就。来点好运气嘛，拜托嘛。
哦，你拜托鸡。
对，拜托啦、嗯。
接下来你好像还要做别的事情。
好像快新年了，好像又该去一下了。我说，好像也是哎，那我就再跟师姐又约了一次时间。叫我初六开工的时候要去银行听数钞声。
OK。
然后听完再回座位，打开 YouTube 看跳家关的影片。
哈。这是一个连续动作，
对，它是连续。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它有一个连续动作，就是他说我回位置要打开，一样打开 YouTube， 然后看捕鱼的影片。
捕鱼？
对，然后我就捕鱼，对，然后就但你知道吗？我刚才讲的人在衰的时候，人家叫你干什么，你都会半信。
可是你从来没有问他背后的原因哦，
对啊、
我没有问，
都没有问，就照做。
师姐很有创意。
先你好，请问一下今天什么业务？
对，
我又陷入那三秒沉思。
要讲吗？要讲实话吗？
对，
因为我还觉得我不讲实话好像也怪怪的。
你讲实话才怪吧？
好，算了，反正
因为他要坐那边很久，他又不会叫号叫到他，哦、人家会以为他来干嘛
啊？对耶，
对，
嗯，那反正很熟，我就跟他老实讲，我说好了，我也跟你老实讲，我说就那个我
要转
师姐叫我要转运，说要转运的话，周六要来银行听数钞声，他就这样直直的看着我，他说。所以你没有要办业务，没有，那你就坐在那边，坐在那边。嗯，要帮你叫谁吗？我说我不用，我说不需要这样子，你只要让我坐着就好，我只要时间到我就出去。好，我跟你讲，那时候保全在旁边看着我不发一语，我就坐在，因为我坐在那个，我那时候去。
某家银行，
某家银行，我还想某家银行，我就坐在很靠后面的地方，然后坐在那边，行员站我左边，保全站我右边。
那真的有一只数钞声会一直传出来吗？
没有，我有在看。
对啊，
我有在看，就是谁？我就在看，哦，那边有人，
然后特别凑过去听吗？
好像拿了20本这样子 ，OK OK， 然后我就看，然后我看银行行员把它拿出来，哦，要放了，要放了，要放了，要放了，放下去，哦，开数，开数了，
有那感觉是不是？
就带这种声音，
对对对对对，很快的。
好、啊，听完之后我就好，好，那我就又遇到行员。好，我听完了，我要走了，他就
好，拜拜。哎、欸，所以只要听一次就好。
大概听一次吧，他也没说要听几次。
那你听完以后，人生有什么改变吗？
不好说。
就发现说自己跟地球人不一样，那个灵魂又被开窍的那种感觉有吗？
没有，
没有。
对，
因为你接下来不是那是初六嘛，
初六，
然后元宵节那天更扯。
哦，元宵节他的任务是说元宵节要我去买个灯笼，然后走在路上提一下这样。
其实乍听好像还好，
对，乍听还好，听起来是还好，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是蛮羞耻的。
欸，
因为我跟你讲，那天是元宵节，那天会拿灯笼的人，基本上我那天人在，就是我反正台北市不就拿灯笼都不知道集中到哪里去缺。Anyway， 我走在路上没
有
一个人拿着灯笼，
不会有人。
然后我一个中年男子背着背包，戴着口罩，穿着外套，那天还蛮冷的，我就拿着一个在迪化街买的灯笼，红色的，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看的颜色。
对，
哦，在那边提着，然后走在路上，每个人都用那种看动物的眼神看我。只有小孩子会用羡慕眼神看我，就是什么爸爸他有灯笼我也要那种感觉。
因为他那个灯笼我看到照片就是很认真的一个红灯笼，其实老实说看起来真的蛮诡异的。
但我那天至少应该拿在外面拿走了一个小时，
所以师姐要你走一个小时？
没有，他没有讲要走多少，他就说要走一下。
那你越走越起劲是不是？
也没有，但他其实有备他其实有备案的，就是说，啊，如果你真的买不到灯笼的话，你拿手机手电筒出来照一下。
还好是元宵节那一天。欸，
对啊，
没有他就说元宵节那一天。
因为像我身边有几个摩羯座的朋友啊，他们平常看起来都是极度理性，然后全部都是一身黑，摩羯天蝎都穿一身黑，但是他们可能就是对于塔罗牌，他就家里就有上百套的塔罗牌，或是他很喜欢买刺猬，买乌龟，那种很奇怪的生物。我表弟啊，他就是一个摩羯男，他长得很帅，大帅哥，可是他是个宅男，他从小在房间就养什么你知道吗？变色龙，他的宠物就是变色龙。所以我觉得摩羯座他本身不是一个正常的星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摩羯座上半身是羊，他下半身是鱼，他是一个很二合一的，他要怪兽不怪兽，他要人类不人类，四不像。
謝謝。
有欸，
而且摩羯座在塔罗牌里面的代表符号就是恶魔牌，所以十二星座当中，今天小鱼老师跟大家科普一下，你们不要再说水瓶座怪了，水瓶座人家在希腊神话当中是美男子，但真正的坏人是摩羯座，因为他那时候要逃难，他逃不了，他要赶快逃，结果上半身没扮成羊，下半身是鱼，所以他表面上人模人样，那下半身他很坏，就是类似这个概念。今天我帮你解答到了吧，也希望所有以为摩羯座很正人君子的人，他们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可以为了他们想要的目的，他们想要转的运，做出一些旁人都会觉得很奇怪的行为。
我今天到底是在录音还是在被攻
击？没有，你是在被开示好不好？至少这个师姐比较正常吧。我有理论跟你讲。欸，那时候看跳加关的影片，你回去给我小鱼星的影片给我看50遍。
欸，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听完下来，欸，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连你自己都很荒谬的，啊，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是因为你刚刚讲起来好像都很自然，好像都没什么。欸，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也觉得你自己很荒谬的地方
或人生当中
对
我
最荒谬的一件事，常常睡在钱柜
啊。我要打断他，我想到了荒谬的东西。
好，你说
荒谬的东西。
好，请说。
就是常常会爱上处女座。
哦，
我跟你提过我有特异体质。
怎么说？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路上走过来，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很漂亮，如果我第一个念头是啊这女人很漂亮，
下一秒
十之八九处女。
你怎么知道最好是路人？你也知道他是处女座。
没有，我这只是比例，好吧？比如说，就举例，比如说像那个有时候在酒吧，你知道，就比如说看到啊，比如说我看到小鱼，我觉得很漂亮，好的，假定啊，哦，假定。然后，但后来突然发现呢，就比如说好 CP 出现了，哎，大飞你怎么在这？哎，小鱼你怎么在这？然后就发现，哎，我们有共同朋友，聊起来，聊一聊，聊你什么星座啊？处女座，干。
你跟所有处女座给我道歉。现在有很多人在看，可能是处女座。欸，凭什么处女座要被你看上？我们处女座也不想给你看上啊。
没有没有，我说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很荒谬是不是？
对，要不然就是
你不会喜欢上别的星座，
喜欢的女明星
也是处女座，
就觉得漂亮，你知道？像我有一阵我迷张锦兰一阵子，有过，没也不是特别，也不是特别迷，对对对，也不是特别迷，然后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她很漂亮。就后来就那时候发现自己有这种体质之后，我就去查张锦兰，就越好。
摩羯真的很信命。欸，就一定都是
处女
座，十之八九都是处女座。哇，那个感觉。
对啊，所以你是信命但不认命吧？因为师姐给你布局完这些任务之后，她是不是告诉你一些箴言？你觉得其实蛮值得推广给大家一些心法。
我刚才讲的这些
有趣的事情，
改运的事情，其实我都有po在限动上。
对，
那其中就会有朋友问我说：“欸，那你怎么会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觉得。干你怎么会做这种事？太好笑了，
对，很好笑，对对对。
那我就跟他们讲完之后，他们都会问我一件事，就说：“欸，那你觉得师姐那边准吗？”我就说：“其实对我而言没有什么准不准。我就像我刚才讲的，就你如果衰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什么都会去试试看。
对，没错。
那我会跟 我那时候就跟我朋友讲，我说如果你还会再斟酌它准不准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你还没有到谷底，你还不太需要去斟。
我懂我懂，你还没到谷底啦，你还在斟酌要不要的时候还没到谷底。
真的
没有办法翻身了。
对，但我并不会觉得师姐那边是诈骗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卖我东西，他那时候就只有跟我讲说，他说我跟你讲，人定胜天哦。啊，这个定哦，不是跟你说你一定的定，是说你要先定下来。
对，
我说你先安定自己，你来经常去突破这些困难。那因为这句话，我就觉得说 ，OK， 我信你。你在安定自己的心灵上这件事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借由不断的完成很多的小任务，就像你玩游戏一样。哦，你可能完成一些支线任务，支线完了再去主线。
对。
哦，这样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你会渐渐有一种踏实感。
没错。
哦，那你的心就可以渐渐就可以慢慢的这样安定下来。嗯。那可以去做你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事
对，然后去跨过你原本就是你必须跨过那个
关卡。
嗯。
我真的没想到，我是在一个摩羯男的口中听到这一番。
为什么？开始吗？
而且竟然还颇有道理，就是还颇有收获的、欸。
欸，如果像你这么热爱于有一阵子那么热爱于改命跟相信命运的话，所以你的爱情在你生命当中，对方也是需要这个命中注定的感觉才能跟你在一起嘛？你不会相信从朋友变情人、嗯，还是你是相信那种一眼瞬间师姐般的爱情？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了，但我自己的话，我很吃剧情。
我知道
怎么样
去慰藉的路上
遇到
了撞到一个女孩、哦、百分百女孩就在慰藉的路上亲近农场、
没有或者是鸡晚上来报恩也可以的，
是要那种恐怖剧的剧情还是
drama
怎么说
drama 像刚才讲就可以啊，
就是他不喜欢那种很频繁的相遇吧。
哦，不喜欢朋友介绍
哦，不喜欢不喜欢，
或不喜欢相亲，
不行不
行。举例来说，就是如果他今天走在路上看到有一个人也拿着那个灯笼
是你
我要不跟他讲话，我要不要跟他讲话，
是这种概念吗？
没有不能讲话，就是两个人可能遇到这样
是你
对，就这种感觉。
哎、欸，这个剧情
我要下标就像是你，这跑起来不错。
重点是这个剧情的路线很窄，他只能是你。
对啊，你看你们懂了吧，摩羯内心是这么骚，就是这么骚。他这种天秤会想吗？射手会想吗？觉得太累了吧，
很累，
一生会不会遇到一次提灯笼的人？
对啊
对啊，所以我建议各大公庙，我们以后啊 VIP 的名单都要锁定摩羯座这种齁，一谈到恋爱嘛，上就捐献100万的，因为他觉得这是神在赐姻缘给他，
而且叫他干嘛就干嘛，
叫他干嘛就干嘛，
就是说现在去拉100个人过来，马上
真的
任务达成，
直销也可以找
我不会觉得是神赐，因为我从来不拜感情，
所以这种更新，因为他一直觉得他相信他自己，结果他连他自己那一关都过不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那东西那样子的话，目的性又太强，就会变得跟交友软
件一样。你都已经那个提灯笼了，你目的性还不强？
没有，我提灯笼是转运，好不好？
我
是转运。我
觉得今天非常的开心啊！
感情不能有目的。
好，感情不能有目的。摩羯很怕人家带有目的性来接近他，但是他通常都是很容易被有目的性的女生给骗了啊、哦！大家就努力的想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摩羯男，常常豪掷百万、千万在酒店里面呢？或者是他内心非常渴望被解放的时候，他都很喜欢那种坏蛋型的女孩或坏蛋型的男人。那今天这一集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大飞，然后这也是他首度呢在台北的深夜当中破晓而出，破茧而出，
破晓
而
出，
对，就是
现在才几点，
就是很亮。他平常都在很暗的地方，对，这还会遇到他。好，那今天就非常开心，邀请到大飞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同一时间，制作人来做个结尾吧。
哎、欸，怎么突然是我来做结尾？哎、欸，可是我突然想要自入一下，
你说
就是呢，刚刚说到改运有很多小 tips， 对不
对？
对，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找到这些小 tips 吗？就是恋爱师。不用找师姐，我们现在可以找小鱼，就你每一天就是在出门前，
我今天刚好送他，
对，你就出门前的时候你就抽一张牌卡，然后给自己一个小任务。
我觉得他之后抽到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让他抽，那我会发 reels。
我现在就要抽吗？
我对，等一下就会发 reels， 所以你们看完这一集 YouTube 要记得到 reels 小鱼 IG 去看一下他到底抽到什么。
我还是问一下，我今天到底是要被攻神？
就先这样咯，那我们下次见，拜
拜。
下次应该没有我，拜拜。